是在线上那个跟北美的，主要是北美的弟兄姐妹见面，因为这个周日的下午，在美国和亚洲是星期早晨，呀，主要是为北美、加拿大、美国这个西部的弟兄姐妹，但是也欢迎啊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那今天呢，是我们网校秋季班呢，可以说真的最后一次了，也是你们主日班的最后一次。好像时间过得很快。也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线上能够学习哈，能够与主连接，然后呢就彼此连接，这是基督身体的应该有的一种情形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个身体首先就是头。基督是我们的头，身子跟头绝对不能分开。正如啊，教会跟耶稣啊，绝对不能分开。当然，圣经所说的教会哈，那是一个无形的，而且呢是超越时空文化的，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那你我呢？就是这么一个伟大奥秘的教会里面的一部分，感谢主，然后我们就彼此连接，我们在线上的连接，我相信哈是主亲自把我们连在一起，因为有好多直到今天呢，我们还不认识报名的外校弟兄姐妹有好多，可是。我们都不认识好多，只是一部分哦，就是常有接触的，或者来过美国的，也参加过我们在亚洲的特会的，但是那个不重要，重要的乃是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连接，主里面的合一，是吧？我们要为此要感谢，要赞美。我相信，主会在他所定的时间里头，我们。会见面的，如果还没有见过面，已经见过面的，也许还会再见面啊。我在周五、周六班呢，我已经报告过了哈。就是我们结束以后，周几班结束以后呢，你就可以写一个心得报告。也许很简单，就是主要只是告诉我们呢，在这2个月里面，或者你今年呢上半年也上了网校的课那就是在今年网校，神借着网校在你的生命中做了一些什么，你跟我们分享我对我也是一种鼓励，让我知道神确实在。各地弟兄姐妹身上做工，那么第二呢，有的人呢希望能够有一个证书，一个证明，上完了我们这个课也可以，你也可以告诉我们，透过你们的辅导还有小组的带领人呢，可以告诉我们。那么再就是。虽然网校结束了，今年的网校是结束了，我们已经开始了为明年这个网校是不是要继续？应该接下去应该选择哪一些个课程是弟兄姐妹所需要的？我们已经开始祷告了，我们也开始为明年呢。的服饰主要不要我们继续还是在各地有特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服饰，我们也在祷告，在仰望主。那另外一件呢，我要报告就是，我们网上课程结束以后呢，我们要恢复那个星期六的那个生命交流会。我们 过去就是讲在网校没有上课的时候，我们星期六啊总是有这么一个一个聚会，而且参加的弟兄姐妹都很多。那时间呢，我们美国的这个时间是我们德州是中部时间啊，那个如果说是亚洲时间呢，那就是我们星期六的早上呢，也就是你们星期六的晚上。嗯，比如是星期六的晚上呀，那就比如我们时间呢，这个夏令时间夏令节约时间结束以后呢，就要恢复原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是早上呢是应该是六点钟，清晨，你们亚洲还是晚上应该是八点钟呀，这个时间大概我相信不会错。我们会恢复交流会的这个通知，我们会发出来啊，请地上这位人能够注意，也就是我们保持一个联系，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彼此啊能够保持与主的联系。嗯啊，这也只是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说的啊，他说啊他用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特别的说到我们要住在他里面，那他就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多结果子。这个住在主里面多结果子是一个很自然的啊一个结果，这是神自己做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与主连接啊，就是主所说的没有住在他里面呢，那么我们就像这个枝子，树上的枝子就丢在地上枯干了，人把它拾起来就丢在火里烧掉了，那就是我们的灵性啊就不知不觉的就死亡了，灵性枯干而死亡了。那就是表面上可能还是基督徒啊，还是聚会，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脱节了，而我们就跟主的关系脱节，就是跟生命的源头啊脱节。在圣经里面呢，就是如果没有跟生命的源头连接，那当然就是死的光景。所以保持与主的连接，这也是我们人生快乐得生的一个秘诀。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最后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因为五六七这个三章的内容很多啊，那我们也觉得就是这样很自然的速度。因为我们听了太多未必都记得，未必对多么有益处，但是主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活出来因为主讲的这些不是一个道理，也不是给我们呢有一些规条来去遵守实在是生命之道，是主讲的这些都是他的内容，都是他的生命。而他所以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之所以需要领受圣灵，圣灵啊就是生命的灵，生命之灵就是主的生命。有的人讲生命啊却离了圣灵，这个就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因为圣灵就是神的生命，神怎么把生命赐给我们呢？那是把他的圣灵赐，圣灵当然也是神的能力智慧那就是基督的灵。我们要能够活出这个 主耶稣的这个登山宝训呢，这就是他的内容，他的性情啊。我如果要活出来，我们就必须与他连接，必须有与他的灵，就是生命之灵所充满，也是他的能力之灵，我们才能够越过我人的软弱，天然的软弱，然后呢，才能够活出来，让他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活出来。哦，这个就是说到我们被圣灵充满，受圣灵与火的洗，这是那个重要。去年我们在纽约的营地的特会就是讲到圣灵与火的洗。目前呢，我就是尽量抽空啊，在整理这本书，要把这个在营地讲的内容，把它要编成一本书。目前我正在做这个工作。当我这个来编来写的时候呢，我自己反而就觉得哇，那么重要哦，而且这个圣灵的洗啊，是具有那个关键性的，就是我们到底我们跟主的关系，与主的连接，住在主里面，能够结果子更多，这都是跟圣灵活的喜是有关系的。我需要大家的祷告啊，我相信我们在网校里头恐怕还没有讲过这个主题啊，我们应该祷告看看，因为虽然去年呢在营地的特会讲了，但是来参加营地的弟兄姐妹呢，也不过就100多位，一百多一点，因为营地的那个吃住的那个有限，所以还有好多弟兄姐妹啊，可能还没有听到关于圣灵与火的洗啊，这个也很少有人讲这个题目，所以我们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啊，也请大家呢多为我们来祷告，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先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就来看那个马太六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如同玛利亚选择了这个上好的福分，而坐在你的脚前来听你的生命之道。主啊，愿你把玛利亚的那个心智，他那个渴慕，而对生命之道的那个领会，主啊，你都要赐给我们。主耶稣，加深我对你的渴慕，也对你的生命之道的渴慕，帮助我们更深的爱你，也爱你的道，也渴慕愿更多被你的灵来充满。主啊，谢谢你，你就是这样恩待我们。主啊，祝福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你自己真是向他们说话，向他们显现。主啊，来再一次的来加添力量他们，使他们重新得力。主啊，让他们真是这一个新的一周的开始，这是靠着主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位比世界更大的，能够一周比一周能够过得更好，更加的喜乐，更有能力，是吧？更多的得胜。主，下面的时间我们全部都交给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个第六章，还是接着哈，接着来看主耶稣他教了我们那怎么样的那个祷告，这样。那第六章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一般所知道所熟悉的主祷文就是因为我们呢都熟悉了，有的人呢都能够背，可是呢我们就是要特别的来看它的内容。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就是有一些圣经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都很熟了，都能够背了你 啊，我常常提醒，就是你越熟悉的圣经啊，你越要留心它其中的经义，因为我们太熟了，所以呢，就很容易的就这样过去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呀。啊，那不一定，太熟了，如果没有进入那个圣灵的那个经义的话，啊。你再熟啊，都对你没有益处，那都是在头脑里面，而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知道主的话、主的教训，或者说神的话，全部的圣经啊，都是生命，都是灵，那个在灵里面啊，都是活的啊，都是没有亮光，能够叫我们活，叫我们得智慧，叫我们得能力啊。能够让我的灵苏醒，让我们啊如何的做人做得更智慧，这些都在神的话里面。这个主导文呢，我们都很熟悉，可是让我们还是再来读啊，读了没一遍呢。我先从这个第九节到十五节啊，我们再来读一遍。啊，这个圣经你慢慢的读，你多读一次啊，就读明白一点，那个亮光就会增加一点，那个圣经的启示啊，圣经的亮光它是无限的啊。那我有的经文呢，我读了几十年了，但是再来读还是有新的得着，还是有新的看见，这就是圣经的这个。它的价值，它的奥秘就在这里。好，我们来把它读一遍，九节到十五节啊，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接着上面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说的啊。上面这样教导的，简单的说来就是，我们祷告不要做给人看，不要让人看见啊。也不要做很长的祷告，意思说我们也不要好像表示我们很属灵啊，给人看到啊，这些就得不到主的赏赐。那个主耶稣说，你要是在神面前祷告，是在神面前，是给神看，不是给人看，给神听，不是给人听。这样你如果是这样一个心态呢，主耶稣就应许我们说啊，父在暗中察看，父在暗中垂听，父呢也在暗中和明处呢，他来报答，他来祝福，意思说他答应我们的祷告，而且他所答应他所做的往往都是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都包含在父啊报答我们这句话里面。那个真的我们要学习哈，平常祷告的时候，就是尤其我们单独跟神在一起祷告啊，最重要的那是那个心，你的心向主啊有声无声的倾心吐意。其实叹息的话呢，都是很深的祷告，很好的祷告，因为神他不像人呢，你不说出来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说神都知道，说出来说不出他都知道。那我们在人面前的祷告呢，也学习不要太长，除非圣灵特别的感动，那当然你就要顺服，否则的话呢就不要用很长的祷告，话语越简单越好啊。我也顺便的提一下，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啊，在聚会中，无论小组聚会啊，或者是教会的大人多的聚会啊，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也是要简单简短。过去我真是看到有的弟兄姐妹不需要说那么多，而且呢，在那个聚会当中啊，那个大家的时间都非常的宝贵，越简单越好，要点把要点说出来，这个说话也是一个艺术啊。那求神教导我们，给我有那个智慧啊。 在人面前，还有在神面前。那好，我们呢，这个第九节，主耶稣说哈，所以啊，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归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啊，你们的天父呢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呢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哦，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主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怎么忽然要讲到饶恕人呢？岂不知这个饶恕人和不饶恕人呢，是跟我们的祷告是否蒙神的垂听是有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人得罪了我们或者是亏欠我们，我们不肯饶恕那这主耶稣就说了，我们的天父啊，他就并不饶恕我们。如果饶恕人，当然天父也饶恕。天父饶恕了我们的话，他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需要被神饶恕的地方远超过我们要饶恕人，要知道。所以就提到这个祷告的时候呢，要我们的祷告蒙神的垂听啊，我们必须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冒犯我们的人。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啊，我们的心呢多么的刚硬，我们的心呢多么的狭窄、缺乏，何等的缺乏那个怜悯的心，就是耶稣的那个怜悯的心肠，爱人的心，饶恕人的心。主耶稣他这样说他也知道有时候我们做不到，可是他来了，他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跟他连接，我们能够深深的能够体会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主。他就是爱，他就是怜恤，他就是饶恕人。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他这样连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饶恕了，能够饶恕人这也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这个第五章里头呢，主耶稣已经讲到要爱仇敌，那也是讲到那个人际关系那这里呢，这个饶恕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影响的。圣经里讲到呢，总是我们尽量的与众人和睦，有任何的有嫌弃的话呢，要彼此的饶恕这个饶恕人呢，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只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做到。那个周五班有一个姐妹，我昨天才看到这个转来的这么一个他的一定微信啊，他就听了我讲到的这个饶恕人以后他也知道那是周五班的最后的一堂聚会嘛。然后他坐车回家的时候，在路上他就一路上就想到这个问题他就甚至于他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我有建议你有什么人呢，你还没有饶恕的，把他的名字就写下来。所以这位姐妹呢，回到家里头，她真的就把这个名字就写下来。她说，她是用一张白纸结果那张纸都写满了名字，写满了她不能饶恕的名字。她说写了一个后，那好吧，明天我好好的。明天星期六不用上班了，我就好好的到主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主来饶恕。他也饶恕别人。我看了这个 短短的这个见证啊，我就觉得好宝贵啊，或者主的恩啊，主的大恩临到了这个姐妹。哎，我不知道今天啊，这个周日班、周一班的里面呢，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和姐妹？我告诉你，这是啊，一个我们的灵命的一个很大的转机，这是一个很大的得胜啊。这意味着啊，主耶稣在你的身上得胜，而撒旦他那种不饶人、那种伤害杀人的那个恶者，他失败了。所以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这是在天国里面呢，这是一件很啊，我就好像我先提一提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再来看那个主导文啊，它的内容。好，赞美主，哈利路亚！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线上，如果还有的弟兄姐妹，还有什么人他不能够饶恕的，主啊，求你真是加添恩典，加添力量，主啊，你那个无穷的爱。主啊，那个抽不透的大爱，这个时候浇灌在他的里面，主啊，让他能够靠着你，在你的爱的里面呢，那个愿意去饶恕他还不能饶恕的人。但愿主今天哦，也是有这样弟兄姐妹，那是他们得胜的一天，那是他们的灵命啊转机的一天。主，我们为这样弟兄姐妹来祷告，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相信主耶稣，你必帮助他们，就是你帮助周五班的这一位的姐妹，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所有的祷告都能够蒙住你的垂听，谢谢你，奉主的阿们。那主耶稣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要这样祷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会祷告了。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呢本来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还是要学习像主所说的要这样来祷告。那么当然主在这里已经说出来了，好，他的祷告是我们都明白了就是我们曾经在去年的网校的里面呢讲到如何的跟随圣灵来祷告，在圣灵中来祷告，那就是照着里面的感动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尤其在祷告的聚会当中或者来到神面前，你不要基础很快就发言传道书啊第五章也教导我们，你我来到神面前不要急于发言如同这个愚昧人献祭，就是来了先安静下，先回到里面，然后看看有什么感动，或者你心里面呢对神有什么发表。最好的祷告不是说，而是心里面的那个流露，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清心透意。所以要这样祷告，意思说我们还要学习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件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祷告的神呢，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圣，是他借着他的道他的灵而生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尤其我们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儿女跟父亲的这个心态，那个当然儿女跟父亲要求什么父亲总是答应的，是吧？只要是对他好，父亲总是一提到父就知道他是爱我们的父，他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的。所以我们不是对空打气，我们每一次祷告那是对在天上的神，而这位在天的神呢又是我们的阿爸，又跟我们如此的亲密在诗篇里面呢有好多地方提到神呢垂听我们的祷告，有的地方呢他说他侧耳听我们的祷告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要想到神在听， 他不这样子听，他是侧耳听，好像把耳朵这样送到你跟前来听你在说什么。当然他不是听外面的声音啊，他那也是听你心里面的声音。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祷告的时候不是对空说话，当然啊，不是这个一个宗教的仪式，那是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神，他也是我们的父，我们跟他这样哦，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哎，我在周五、周六班上我都有讲过哈，这个主导文，不是叫我们来念一念的，或者来背一背哦，或者有的聚会当中啊，结束说大家一起用主导文这样来祷一祷哈，不是仅仅为了这一个，最主要啊，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活出来。我们比如，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信仰，我们跟神就是有这么个亲密的关系，他是我们的阿父啊。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呢，我们呢就再也不可以有那种孤儿的心态。好像有的基督徒啊，直到现在哈，连他的身份呢他还不清楚，他的 identity 说还不清楚啊。有时候我觉得好奇怪，不是你长在那里，起码你是个基督徒，再就是你是神的儿女，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再也不应该有那个孤儿的那个心态。而且主耶稣讲的，保惠师要来，他离开世界，然后保惠师就来。那也是说他在圣灵里面呢，还要再来。他说：“哦，我不再撇下你们为孤儿了，我必来，我活，你们也要活。”他的意思说：“我复活了，我要照顾你们，我要在你们的里面，从你们的里面要活出来。”他说的那么清楚，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乃是神的儿女哦，我们乃是大君王的儿女。赞美，然后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那这个首先呢，要知道我们要尊主的名为圣，我们呢无论做什么哦，要小心，要让人呢能够尊主的名为圣。这个意思是说，哦，你看这个信耶稣的真的是不一样，哎呀，这个信耶稣的人，这些信耶稣的人啊真好，你看马上那个耶稣的名字就被人尊为圣了。我们首先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如果我们不小心啊，我们没有这样跟随圣灵、依靠圣灵啊，我们就任凭自己哦，体贴肉体的话，那我们会叫主的名啊受羞辱。所有基督徒啊不知不觉的犯了罪啊，那叫主的名受羞辱。还有弟兄姐妹的不和睦，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嫉妒纷争啊，那个不是叫人啊叫主的名为圣，那是让主的名啊被人轻看。那这些你看都跟我们的啊生活为人，跟与人的相处，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职场上的生活都有。我们如果在职场上啊，我们如果没有靠着主啊，活主他说要我们活出来啊，那很人家很容易就是，你看呢，这个基督徒还是基督徒呢，哦，那个那些没有信耶稣的，那比基督徒还好。哎呀，你看这主的名。怎么被人尊为圣呢？这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有然后就说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哦。那神的国跟神的旨意呢是连在一起。神的国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他来做王，他来做主掌权啊。那如果他要来做主做王，我们凡事都照着他的意思，那么他的旨意呢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天上的话，那些天使天君啊，神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从来没有那什么不顺服，没有这种那个背叛的撒旦呢， 已经啊从天上坠落了，他已经在天上没有地位了，他只是在空中了。按照圣经的说法，那我们虽然活在地上啊，我们确实能够把天上的网带下。所谓带下来，就是让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来管理我们，来改正我们啊。我们错误了，他就会来改正。我们要是得罪神、亏欠人，他也会责备我们。这个圣灵保惠师来，在约翰福音第16章，主耶稣啊特别讲到啊，说他来了，在我们的里面会教我们为罪、为义啊、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哈，一来他在各方面呢就会教导我们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啊。甚至于他就告诉我们，这世界的王啊已经受了审判了啊。那就是说，圣灵来了，我们让神来做主做王，那个撒旦的人没有地位，他已经被神呢定罪了，只是还没有执行。那如果我们让主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做主做王啊，那神的国就是他掌权，神的国就是圣灵掌权的地方。神的国当然也是代表神所有的丰富啊，美国或者中国，你提到哦，这都是世界上富有的国家哦。中国现在是第二经济大国，很富裕了，不再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了。那提到国，就是跟那个主权还有呢那个国土的丰富啊是有关系。人的国也是这样，但是呢，它是属灵的国，是属灵的丰富，是永远的。那我们是愿意说主，愿意的国降临，这也包括我们啊追求神的国啊和他的义在里面，追求神的富有。在第六章的后面呢，哈，主就讲到说，不要为生活忧虑啊，吃什么啊，穿什么啊，好，他说这些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都知道。在前面呢，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叫我们不要做很长的祷告啊，也是这么说。他说啊，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啊，在没有你们祈求之先呢，就早已经知道了。父早知道我们的需要，父早知道你和我的需要，无论是现在的或者是未来，他都知道，他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他爱我们，当我们想到他是我们的父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要忧虑，应当一无挂虑，这是神的话的一个教导。我常常想到我的孩子们呢，哈，我们呢有七个孩子哈，他们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呢，哈，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忧虑，说吃什么，明天吃什么，穿什么，他们很少，就是那么很惦记。有时候他们当然想吃一些东西，要的我们呢有，当然能，我们就会去买。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忧虑，说明天吃什么，穿什么。都是爸爸妈妈在给他们在安排，尤其是妈妈这样，就这样的教导我们，告诉我们的父，那是你祷告时要记得是求在天上的父，所以，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是后面哈。63节，最后快要33节快要结束的时候，34节那里所讲的，可是我们要求的哦，而主要我们追求的乃是他的国、他的义、他的旨意。为什么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因为神的旨意都是美意，神的旨意都是为着我们好。神对我们啊，所有的啊心意啊，都是爱，都是好，如同啊 父母对儿女一样。所以主耶稣讲到啊，我们向神求圣灵，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不是这么说吗？他说你们做父母的哈，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啊，岂不把更好的有一个福音书啊，路加说，岂不把圣灵赐给那求他的人吗？我们真的可以随时的来主啊，愿你的灵充满我。我是很多时候在安静的时候呢，我就举起双手，主充满我，高摩我，我需要你更多的恩膏。你知道吗？圣灵的恩膏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智慧、能力、口才，你所需要的医治，有医治的恩膏，有那个讲道的恩膏，有那个智慧的恩膏，都在恩膏的里面，不是说有不同，都在一位圣灵里面。保罗说我们呢，虽然人多，我们呢都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啊，成为一个身体。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维奴的、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啊，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隐于一位圣灵，就是我们都是从这一位圣灵的里面呢，得能力、得智慧、得宝足，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那么这些跟神的国、神的旨意有没有关系？当我们呢，让圣灵充满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掌权，能够做主啊？为什么我们呢？去年要讲啊，在聚会中要跟随圣灵，在读经的时候要跟随圣灵啊，在祷告的时候跟随圣灵啊。如果我们凡事跟随圣灵的话嘛，那我们就活在神的国里面了。不但神的国降临了那是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因着我们的生活，因着我们的顺服啊，因着我们在凡事上跟随圣灵啊，神的国就这样降下来。我刚才说神的国是看不见的就耶稣也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对那些法利赛人就说，神的国来的时候人看不见的，人不能说在这里啊，在那里，不，他说就在你们心里，神就在我心里。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域，我们如果跟随圣灵，神的国就临到。我如果让圣灵掌权呢，在神的国就临到，神的主权就临到。那个国啊，我很喜欢这个中文呢，简体啊，那个提到国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大的框框里面的一个小王子，对不对？那个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就是主在哪里做王，神的国就在哪。你看他那个大框框，就是他做王的，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或者在我们的聚会中，他如果那个做主、做王的，那个国就在哪，神的国就在哪。所以这是我们的生活，这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那么神的旨意是跟神的国是连在一起所以主教导我们，在我们所祈求祷告的里面呢就是要把神的国、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要放在第一位。意思说我在我们的祈求祷告当中，所有的这个聚会当中，我们呢要把神的国先祷告出来，也要为我们自己好让神的名因着我们而被人尊为神，好让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因着我们的顺服让圣灵掌权，让主在我们的身上做主做王，因着我们呢，神的国带到地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常常想到主耶稣他一个人 不需要很多的人，主耶稣他一个人，他那样的顺服，哦，那样的降卑，他来到地上啊，从降生在马槽里头，一直到他要被钉十字架，他都是遵循父神的旨意，他只有一个心意心态，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意思说他有他的意思，哦，但是他不照他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父神的意思。你看我们多么需要神的恩典呢，啊，哦，来遵循他的旨意，来照着他的意思。我们多么需要圣灵与火的洗，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更多的被圣灵的火，也是能力，得到他的能力，而且呢，更多被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啊，来制作塑造，就是啊，那个烧掉那一些属肉体啊、属天然、属血气的东西，而把那个神的那个圣洁，就是他的火啊。圣经也说到，神是烈火，那是指着他的圣洁来说的，他的圣火在我们的里面。一直烧，一直烧。那个施洗约翰呢？他说到主耶稣哈，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时候啊，哦，他没有说完，他下面就接着说啊，哦，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啊，十一节、十二节，十一节他是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那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携也不费，他来了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十二节呢，啊，他就说，哎，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要烧掉。那个，哎，糠麦子当然是都是属于主的，主的生命、主的性情、主的荣美，就是生命的主，也可以说，那个要他保留，仓里头都是在他里面了啊。那些糠秕呢，那都是指着属人、属肉体、属血气的那些败坏的，所以他说要用不灭的火来烧灭啊。为什么他说不灭的火呢？那就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啊。他一直都在做，一直他这个火是不灭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呢，要做这个啊，哎，除去肉体，拆毁破碎啊，就是做那个十字架的工作啊，那是不停的，那就是不灭的火的意思。这等到我，你有多少就烧多少，因为所能够存留的哈，啊，就是金银宝石。那个草木后些统统要烧掉，这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所要做的。如果没有圣灵火的洗呢，啊，我们也不可能活出啊这个主导文的内容，也让我们这是主耶稣他在地上他所活出来啊，他来了他也要我们呢，啊，让他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这样活出来。那么这是啊，主道文呢一共提到七件事情，这是前面的哈三件事，那后面呢啊第四件事情呢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比如哈第四件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啊，就你今日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生活的需求。但是主已经说了哈，啊，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们天父都知道啊，不要忧虑，你要先注重神的国和他的义，这样。那第五戒呢，就是我们跟人的，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啊。这个债不是金钱的债务啊，这是广泛的说，就是我们对人的亏欠啊，我们亏欠人的，有得罪人的，有委屈的，有伤害人的啊。那那个这里是说到主啊赦免我，有时候我亏欠神也亏欠人，主啊，免我们的债， 不要纪念我们的罪恶啊，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里呢，就是啊，主耶稣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啊要赦免别人，饶恕别人，我们免了别人的债，然后神才会免我们的债。我们如果赦免别人啊对我们的亏欠，神才能够赦免我们对他还有对人的亏欠。那个这也是我在人际关系当中啊，所有我们日用的饮食，这是我们个人的需要，对不对？我们家庭个人的需要，免人的债，这是跟人的人际关系当中，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处理啊，真的是那么的重要。即使非基督徒啊都知道啊，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重要。而主呢教导我们啊，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呢哈，那就是啊要肯吃亏。他主教导我们都是一些得胜的秘诀。人家要求你走一里路，你就给他走两里啊。如果人家要把你的左脸的右脸转过来给他砸，意思说不要怕吃亏啊。有时候啊我们好像吃一点小亏啊，我告诉你，神给我们的赏赐啊，那是很大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不肯吃亏啊，就跟人过不去了。就是很小的一件事啊，不要因为一点点的事情啊，我们说是这个芝麻大的事情就弄得很不愉快啊，不值得啊。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他，我们可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教我们能够与众人和睦。但是保罗的教导说，我们应该尽量的与众人和睦啊。也有一种情况，我们跟人道歉了，我们愿意跟人和睦，人还是不饶恕，那是别人的事情哦，那交给主会来处理。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呢吃亏，我们呢认错的时候呢，对方也就变了，常常会有这样一个情况。神会做，那神要求的是我们要对，首先我们要对，然后呢他才会恩待我们。那么然后那个第六节呢就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了，救我们脱离凶恶啊，这个是第七件事，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祷告，这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啊。这个世界上你看是一个淫乱的世界，是一个豪华的世界，是一个金钱主义的一个世界，所以好多的引诱啊，好多的试探，我们何等需要主他来保守我们啊，不要叫我们遇见神，只有他能够保守啊，就是救我们脱离那个凶恶。那谁能够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的诡计，恶者的那个圈套，所有的引诱都是从魔鬼来试探引诱啊。那个圣经说撒旦呢是呢试探人的，是引诱人的，都是从那恶者来。我们靠谁呢？主啊，保守我们，不要叫我们遇见，救我们脱离人。你看当我们这样啊，这个祷告就是我们的生活。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你说我们在地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叫人呢都尊主的名为圣的基督徒？神也供应我们啊，我们个人的需要神会供应，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也会处理得很好。这样你看，这就是哈、把耶稣基督活出来，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呢所说的那个内在生活。这个主题是说耶稣所讲的内在生活。 耶稣所讲的内在生活。你看我们还没有时间呢，去看那个第七章哈，那个第五章，第五章，一开始那是讲到那个心态里面的光景，那个所谓的八福是八种蒙福的光景，那都是内在里面的，不是外在的。然后呢，说到我们呢是盐，那是光啊，也说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他的那个性情，他就是光啊，就是活出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那个就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好行为了。然后讲到这个律法的问题，主说他来啊，他来一点一环，基督是律法的总结，或者说律法达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耶稣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就讲到爱仇敌的问题啊，哦，男女的关系啊，这些都是从里面开始，不是从外面来开始。那个启示也是这样，不可以启示爱仇敌，这都是里面的问题。耶稣讲的就是那个内在，那个施舍，你做一点好事帮助别人呐，啊，你坐在暗中也是内在生活啊。那祷告不要在人面前给人看，不要在人面前然后这个表现你的属灵啊。如果你在人面前要表现你的属灵啊，那个也可以说就是你的灵命啊还不够成熟，一个灵命幼稚的人就很喜欢显出他自己来，表现他自己，并且要得到人的那个称赞。可是主耶稣呢说的呢比较重一点，那就是假冒为善。我是从这个生命的角度来看呢，那就是生命不够成熟。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就很自然，有一些不需要让人知道的事情，那个表现明明是自己的这个老我，这个肉体的这个出来嘛，好，所以要往深处去，主的话都是帮我们往里面带，往深处带。那接着那个饶恕呢，下面就讲到那个禁食的问题啊。那个我就能够很简单的稍微讲一点哈，感谢主，现在在我们网校里面的哈，有好几个线上的祷告，而且是晨祷啊，并且每天早上的晨祷，也有的是禁食的祷告。我很感谢主，这是圣灵啊自己所做的啊，因为太需要了。这个禁食的祷告呢，在灵界里头啊，这是一件大事哦，在灵界里头，这是一件大事。这个是对付仇敌啊，可以说最厉害的一个武器。那么也是对付肉体啊，是最有效的一个武器。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魔鬼就吓跑了很多事，那个属灵的征战呢，哈，他是必有败退，这是必然的，那个而我们的肉体啊，当我们有禁食祷告的时候的话呢，这个肉体情欲的那个需求啊，就减少了，什么要吃什么，要喜欢什么啊。这就减少了，那个甚至于这个性的要求啊，都几乎没有了。而且保罗哈，讲到那个夫妻不能分房啊，只有一个情况可以，那就是为了要禁食祷告呢。他说，你们可以，就是我这么这样许可你们啊，但是夫妻不要的。轻易的这样的分房，这样给魔鬼留地步，这样，那个禁食祷告，那在灵界我只能说是一件大事情。保罗所说的哈，我们征战的兵器啊，不是输血气的，乃是大有能力的， 我相信啊，就是尤其是在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但是圣经里面呢所说的进食祷告哈，要记得，两种，一种是神不悦纳的，那就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啊，那个属灵的光景，我们的生活哈、啊，不讨神的喜悦，嗯，比如假冒为善啊，一面呢是。假冒伪善，前面主耶稣都教导过了，你要在人面前表现自己，啊、哦，你的进食，你这里也说了，主耶稣说，你故意啊，这个叫人知道你进食，弄得脸色很难看啊，是吧？这一种的进食祷告也祈祷神不垂听呀。还有你，生活在罪恶，也许有的地方你应该悔改的认罪，你没有。然后你来进食祷告，那比如，神要你，处理跟人的关系，某某关系，你没有处理好，哦，你来进食祷告，神也不垂听。这是前面呢，主耶稣不是讲到那个爱仇敌吗？哈，如果有弟兄啊，给你呀、啊，有这个仇恨呐、啊，有怨恨呐、啊，你必须要先跟他和解，哦，你再。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如果想起来，你先去和解，然后呢，你再来献祭，就是你再来侍奉神，再来祷告。所以这一里的这种的进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种，当然就是，你真的心里很沉重，你是一个敬畏主啊，你是一个真的是啊，为神的国、为神的教会有负担，或者为神的儿女，为了爱他们。啊、哦，我什么？你认为很大的一件事，这件事必须要用进食祷告来为他祷告。你也有这个感动，你这样的祷啊、哦，这样的进食呢，当然神就悦纳，而且神会啊、哦、在暗中他会报答你。那么至于说进食的方式呢，啊、哦，个人照着个人的情况。身体的力量、时间的许可啊，还有个人里面的那个负担，这些都是考虑的因素、决定的因素。那个所谓的进食的话，就是你进食一餐也是进食哈、啊，或者呢，你呀、啊，不吃肉，你平常很喜欢吃排骨啊，吃什么鱼虾。你就不吃那几天，你吃一点素菜，那可以算作进食。你不吃你喜欢的，甚至于啊，你连看电视看什么喜欢的你都不看，那几天你就好好的祷告，也算为进食的一部分。你少吃一餐也是进食，少吃两餐也是啊，或者你一天都不吃啊，你就是喝水啊。那也是，当然也是进食，或者你只是吃流质的，固体的食物，你不吃也算是进食。所以神不是看我们外面所做的啊，重要的呢是我们的心态、心里面的负担。我们真的为这件事啊，那个心里的负担重到一个地步啊，我都觉得不要吃，我也不想吃了。有时候人有那个心事很重的时候啊，哦，他就不想吃了。那么这样的心态到神面前来，那必蒙神的垂听。那么有的人一天进食，有的人进食3天，有的人进食7天啊，有的人呢啊进食3个星期或者是40天啊。这个随着个人的这个负担啊，个人的环境的许可这样去。那我呢，在呀，我都这样学习过，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习过。有一度啊，我学习这个进食哈，大概说是1个月吧，还是怎么样？2个月，我掉了30磅，这样。那是我第一次这样学习进食，一天也有，3天也有，7天也有，啊、哦，那都有过，感谢主。我们这些就是坐在神面前就有价值，要记得，千万 不要做给人看，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啊。下面讲到那个积攒财宝呢啊，我们一般人在地上就是知道要积攒钱财啊，要买房子啊，买地皮啊，哈，追求在地上的富有。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呢，要首先追求啊天上的富有，那个永远的富有，那是不会过去。再接下去呢，哈，22节跟23节哈，讲到那个心里面的光啊，我觉得这一点哈非常的重要。那就说到我们灵里面的看见，灵里面的明亮，灵里面的敏锐。我们的灵里面呢怎么样，它那个维持哈敏锐明亮。当我们的灵里面的，主耶稣说我们灵里面的光哈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全身都是光明的，意思说我们就能够参透万事，因为属灵的人呢能够看透万事，就没有一个人呢可以能够看透他。那主耶稣说21、22节或者我们读一读那个经文，他说眼睛啊就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呢就光明。这个眼睛啊是指说我们里面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哦，是我们身上的灯啊，意思是照亮一切的。我们到哪里，那个属灵的眼睛就是圣灵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个眼睛啊是我们的那个身上的灯，就能够照亮，让我们能够对各种事情啊能够看得清楚啊。他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这个眼睛就说到我们里面的啊、里面的那个光，里面的特别心里面的那个光啊，嘹亮，明亮的，是不是？那个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啊，单一的、单纯的啊。我相信那个单一是指着耶稣来说的。如果啊，我们那样的单纯的爱，单单的注意主，单单的追求要他，而且呢，单单让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有地位。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嘹亮的呀，当然我们一定是嘹亮的，那我们全身就光明，我们对什么事情啊都看得比较清楚。真的，保罗哈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属灵的人呢能够参透万事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那一个人怎么属灵呢？我们会说哦，被圣灵充满哈，就是要跟主的连接要深，真的是，他不靠自，无论读经、祷告、聚会啊，做什么，他都是在圣灵的里面，是照着圣灵的引导。因为主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他就是世界的光，他是我们里面的光。圣灵就是我们里面的光。常常啊，我们说我们被神带到他的光中啊，就是圣灵来光照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带到他的光中。大卫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我们只有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啊那个隐藏的骄傲，隐藏的过错。哎呀，我原来是这样啊！有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啊，哈，说到他跟人相处的时候呢，哈，有的人在光中就是，哎呀，那个问题啊还是在我，主让我看到啊，那个问题还是在我，他就没有去注意别人了，他是注意他自己了。那又就是第七章里面主耶稣所讲到的，就是啊眼中的良木，呵呵，眼中的刺和良木。有时候我们呢别人一点的刺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我们眼中的良木没有看清。我们被圣灵带到光中的时候呢，那个眼中我们那个良木啊，那个 两目没有，我们就看得清楚了，就了亮了。如果我们这样的让主来这样做，所以他警告我们呢，他说如果你们里头的光啊是黑暗的话呢，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我觉得啊，如果我们灵里面哦糊涂，灵面的黑暗哦，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一件。如果我们灵里面黑暗，那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都还以为对的。就像今天呢，这个社会上就是这样哦，犯了淫乱了哈，也那个同性恋呢，他们都觉得是对的，他们还真有，还争取权利，这样，那就是里面的黑暗。那个里面的黑暗呢，哦，简单的说，你不知道自己的错，你只是看到别人的错。啊，比如你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你看外面呢都是光明，你自己黑暗，你看外面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那是你在黑暗中。所以我们也要就是要了解耶稣所说的这个里头的光是多么的重要，而只有他是我们里面的光，只有圣灵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最重要的要能够看见主，最重要的我们这里所说的那个嘹亮那个单一啊，就看见。虽然外面呢也许我们看到很多人，但是你里面呢一直看到那个罗宾逊十五啊，他有这样一个教导哈，人就问他，你怎么知道啊你活在神的同在中呢？哦，他说的很简单，那就是他说你无论到哪里，你就是看到耶稣，那就是你一直是与神同在，因为你一直看到的。那我们要嘹亮，要单一哦，我们真的是常常这样的注意里面，灵里要敏锐，灵里面的要明亮，而且大卫说叫我们灵魂苏醒的乃是主，而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等候他，我们才能够灵里面的保持那个苏醒，那个明亮，灵里面的那个敏锐，灵里面的敏锐的那就是我们的灵觉了，那就圣灵有一点的提醒，有一点的感动，有一点的动静，我们都有那个感觉到。就好像有的人呢，他灵力比较敏锐的话，他一看你的眼色哈，他就知道了。我们有的弟兄姐妹灵力很敏锐的话，圣灵一提醒他，很小的一点轻微的一点感动，他就知道这是圣灵的带领，然后他就顺服。那这样的人当然他是活在光哦，那个里面的光非常的这个重要。那个我想其他的刚才我都已经提过了哦。那个第七章呢，好，我就稍微点一点，就是说批评论断的事，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哦。那个弟兄眼中的刺，我们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没有看到，这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哈。那个就是说批评论断，这是跟我的言语口舌有关。这个我已经啊前两次有提过了，讲到我们说话是与不是呢，那都包含在啊这个我们的言语的里面。真的说话哦太重要了。那个你在美国，尤其这些像美国总统啊，他说话说了不当，说错了哦，那就批评论断了。有的人呢以前在美国选举的时候，那个竞选总统的人就是因为他说错了一句话，他就不能再竞选，必须退出，这样。你看这个说话多么要紧，而且这个批评论断呢，就是跟我们的灵力啊，跟我们的对人有没有爱，有没有同情心，这是有关系的。就是无形中定别人的罪了啊。就说就是啊，你要是定别人的罪，你必被定罪；你如果是要批评别人，你一定被批评。那就是说，主会 心情环境来呀，他会就是，他会让你会被很多人批评，因为你喜欢批评别人。那么这个批评啊，在原文里头它是 judge 是审判的意思。哦，你来就判断一个人。哦，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不要轻易去判断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哦，人呢、内里的情形，也你不能看外表，多半人呢都是凭外貌来断定是非。但是主教导我们不要凭外貌，因为我们看到人的表面，我们就看不到人的内心。有的时候你的判断完全相反，对，所以。不用轻易去判断一个人，那是要交托给主，要相信主，那就是去爱人，就是连仇敌啊都要爱。那个，第七章还有一点我要提的哈，就是这个宅门的宅路的问题。第七章啊，那个第13节跟14节说，你们要进宅门呐、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或者是引到生命的，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叫他跟随主啊的道路。那个罗宾森师母说，他说不要选择容易的道路。他说我们啊，如果跟随主啊是难的，可是在爱里面就不难。但是呢，我要说，我们跟随主啊，走这个生命的道路，你得着的啊，那是永生，永远的生命，那就是基督他自己啊。要知道，走生命道路的啊，基督徒追求内在生命的基督徒是少数，就是说找着的人，这个还要去寻找，还要去追求，但是啊。我今天就是能够在这个最后一场的聚会里头啊，我能够对啊，你们在线上的这些弟兄和姐妹啊，你们呢这样的认真来上这个课哈、就表示啊，你们是愿意走窄路，找着的人并不多，你们愿意追求这个内在生活的道路啊。我很感谢主，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啊。啊，给我的信啊，给我的这个语音的留言呢、都说到他们好珍惜内在生活这条路，他们好有福气啊，找到了这条内在生活的道路啊。那夫妻的关系也改善了，同工的关系也改善了，儿女也变得听话了。哎呀，我听到这些说，主啊，好好感恩呐、就是。这是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消息。没有一件事情啊，叫我喜乐、受激励，像我听到这类似这样的报告。这是一条窄路，不错，但是呢，是一条生命的道路。那个其他的路，主耶稣告诉我说，是进到灭亡的，我不知道那个主所指的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如果你没有得着主要给我们他那个丰盛的生命啊，那就是没有建造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你得着的是什么呢？草木和经不起火来烧。那我们走生命的道路呢，我们得着是什么？麦收在仓里面。主耶稣也讲过一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对不对？那个稗子也就是糠秕的意思，属肉体的属人啊，就说有一天要分开。他说天使来了都还要把它这样分开。我相信这个时代啊，是主已经在做这个啊，分别这个麦子跟稗子。他手里啊已经拿着簸箕，他在扬进他的场啊，这是用。圣经的话来说，那杨静的呢，就是他的教会，他的儿女呀。那麦子就是他的生命，永远的康比。现在他就在做这个分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时代，我们也知道神在这个时代里所做的啊。而且我们就是要紧紧的连于主啊。我总觉得，如果我们紧紧的连于主，照着圣经。 常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来引导来带领，我告诉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永生的。但是呢，主说找着的人不多。那如果我们常常的这样彼此的这样的交流，我鼓励弟兄姐妹有这个小组聚会，尽量的要参加小组聚会。我们呢现在正在要准备，正在修订这个小组聚会须知啊，这个小手册，我希望很快的都能够把它印出来。那么有需要的就可以可以跟我们要，那就你就知道怎么开始小组聚会，怎么样聚小组的聚会。这个就是与主保持与主连接，都是一些最好的路，最好的方法。我想我必须要停在这里已经过了这个时间。就这样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年的这个秋季班这个主题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内在生活。那个最后呢，我们今天应该丰年牧师在或者是其他牧者都可以最后带领我们有一些祷告，做一些结束的祷告，为了我们以后的望向，明年的望向，明年的服事呢也能都有一些祷告。我相信今天凤岭牧师一定在，好吧？你就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你们其他有感动的呢也不要消灭圣灵感动那个，比如林志斌牧师，我们还没有听到他的在线上的祷告，或者今天呢，请林牧师先祷告，然后凤莲牧师你来做结束，好吗？林牧师在吗？
没有看到林牧师。
好吧，那就凤莲牧师吧，因为时间已经过了。
那我们来祷告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秋季的网校的课程，主啊，我们所学习的，主啊，就是你自己。主啊，若是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在整个课程的过程的当中，主啊，我们看见只要我们必须跟你连结，我们的生命啊必须在你的里面，你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不然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到，我们真的不能够去饶恕，真的不能够去爱人，真的不能够去行出来。但是主啊，因为你为我们做成了一切，你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只要你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一切活出来，我们就可以借着你的爱去爱人。主啊，我们也让你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饶恕。主啊，教导我们持续不断的仰望你，就是一致的住在你的里面。就你所说的，你是葡萄树，我们是你的枝子，枝子若离了葡萄树，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我们感恩，主啊，你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就是你的枝子，连于你。主啊，让我们常住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为着所有网校的学生们，主啊，我们祷告，求你的灵继续的在我们的里面做催逼的工作，做吸引的工作，叫我们继续的被你吸引，常常的住在你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更多的渴慕，更深的爱你。主啊，让我们知道走这个内在生活的道路是一条让我们与主越来越亲的道路，叫我们持守到底，因为你说坚持到底的就必得救。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主啊，我们谢谢你，为着这一切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你，因为得着你，我们就是得着一切。你就是我们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主啊，我们这样的感恩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跟你们说再见了，希望亚洲的、北美的，给你们愉快的一周，再见。